主啊，这不仅是我们口中的诗歌，主也是我们从灵里面，从我们心的深处向你献上的灵歌。神啊，你是个灵，主，我们理当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理当用心灵诚实来侍奉你，来赞美，来歌颂你。谢谢圣灵这样的不断的提升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哦，在我们的赞美的里面，你不仅提升我们，你扩张我们，哦，你不仅把我们从一个只是在一个思想里面做所该做的，把我们带进心灵深处做我们喜欢所做的，只是向这位永生的神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献上感谢赞美的时候，我们是觉得何等的满足，是何等的喜乐，是吧？不是我们献上好像给你什么，原来在我们献上当中，当我们与你面对面，当我们与你连接的时候，就我们感觉到是你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哦，你更多用你自己回应我们对你的献上，回应的赞美。所以主啊，我们越赞美，我们心中就越开朗，我们越在那边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灵里面就越满足，因为我们知道，哦，主好像一个呼吸一样，主啊，当我们献上，主你就来充满，哦，主啊，当我们呼出的时候，主，我们就可以大大的向你吸取你从来你的生命的力量，哦，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的救主，何等完美奇妙的救恩。主，我们为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感谢；为我们能够起来敬拜赞美献上感谢；为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你，让你来带领我们献上感谢。愿主在我们这样的敬拜赞美感谢当中，你的心也得着满足。哦，主人的心也得着满足，恩待我们，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把我们带进你真理的里面，因为你的灵要叫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也要叫我们得自由，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OK, 今天我想要这样，我们就从这个第二节，我们就读到第十一节，不见得我们今天能够完全把这段思想完，不过我想呢，就从第二节我们再读到这个十一节啊。然后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是圣灵跟神的国度这一方面 ，OK, 或者国度跟圣灵啊。我们来先来读一下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正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OK, 我们再听到这里。 主耶稣在地这个复活以后，在地上还留了40天的时间，而且这边讲到他用许多的凭据，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这个复活以后，他很多次的向这些所谓的使徒显现，当然也是门徒了，但后来显现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预备差派他们出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基本上主复活以后，他一个很重留在地上一个工作，就是要完成最后差派的工作，这个使徒出去。那在这个整个的差派的当中，因为他就要知道这些人以后要接他的工作，他来地上怎么把天国带进来，这个天国继续在地上要往前进，我们叫做这个天国的往前行。那这群人是谁来做呢？是这群人来做，但不可否认的也是主所应许的，不是我们人去做，只是说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热心忠心做。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他要与我们一起来做，好像保罗所用，他是头，我们是身子，这不能够分开，有头没身子事情出不来，有身子没头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你这个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整个的观念里面一定要放下。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不是离开了我们，耶稣离开我们，他要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显明他的同在，那这跟圣灵是绝对分不开的。那为什么又回到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离开呢？后面门就你走干什么呢？我们就起来复国就好了。那耶稣说不是这样，这讲到一个国度，神的国度跟人所想的国度的不一样，而且神的国度在进行的时候一定要有神的工作，一定要有神的同在。 OK， 再加上一个观念，你可以说主耶稣做就好了，我们就跟着他做，反正他有神迹奇事嘛，我们做不来他就帮我们挡，我们做不来他就帮我们扛，这是一个的一般人的想法。但是在圣经里面讲了，既然神跟我们是分不开的，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神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意思是说不是我们做一些他来扛，是一起来做，一起来做。那这个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不是耶稣是耶稣，基督是基督，我们是我们，是基督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从一个整体的观念来讲，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从另外一个观念来讲，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说每一个人要做基督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活出主耶稣基督来。所以活出主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你要做基督所做，那当时相对你要留意到基督所示的这一位神他的生命怎么样，我们要留意，不是只为了做而已。所以只为了做就恩高了，只做做做，但是生命呢，有时候我们生命没有配合起来跟得上了。所以很重要的，单单这段经文你就发现讲来讲去这几件事情，是讲到这位主，是讲到圣灵，还有呢就讲到我们，然后完了以后共同有一件事情叫做让神的国可以在地上彰显。如果我们讲主耶稣基督讲救恩，如果我们讲灵恩讲圣灵工作，如果讲我们要所谓为主任大使用，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中心的一个的思想，或者一个中心一个主要的一个 focus， 就是我们一起把神的国推展出来。不然的话讲耶稣我们就讲救恩，好，那我们这样上天堂啊，今天怎么样我们乖乖的不要犯错就好。那倒过来我们讲灵恩，我们就讲到神迹，我们要彰显神的，但是弄了半天以后很可能只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本领，哦，那个传长比那个传厉害，上次来这个讲员呢很厉害，哦不，现在来这个更厉害，我们不愿意搞人。那讲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同在，马上想到我的工作就发达了，我的事情就顺利了，哦，有病了就不会有病了，等等等等。这些我不说不对，我说这些不是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叫做 kingdom， 叫做神的国，基本上我们是失去了神在我们上那个永恒的旨意，或者说神呼召我们只是在过一个地上的生活，然后以地上的果效成就为我们的努力目标，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看见神给我们很多恩典，我们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但搞了半天，这些恩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教会或在教会里面，并没有完成神给教会的托付，没有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只是完成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讲到复兴是什么，有时候你也问这个问题，复兴后面又讲到你的复国时候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复兴不是我们的想要的，不是我们好像在这信徒当中啊，神的一切的应许啊，这个包括丰富啦，包括平安喜乐发生什么当，这个会，但是我们对神的回应的时候，神要用我们复兴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复兴的目标是什么？是我们从以前软弱变刚强，从这个贫穷变富足啊，身体软弱变这个，只是停在那里吗？我再说那个不是不好。还有更多的嘛，如果我没有更多的，不是从神来的，这些东西有，你的工作以前的事业有困难，现在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你就觉得人生有意义吗？哦，以前是身体很软弱，现在靠主刚强，好久那个牧师，我现在感谢主身体比以前强很多，那我现在身体这个今年我发现很少生病，其实我心中马上就问一个问题，那又怎么样？你不生病呢要怎么样？少上几去医院，还是你现在不生病应该大大为神来使用啊，不是这样吗？哦，现在我们夫妇关系很好，其实我心里问那又怎么样？你的天天就度假，我不说刚那个不好，不要误会我什么，我不是走那个什么怎么这个禁欲主这个主义的人，但你要发现人生的高在哪里，人生的那个真正的目标，甚至挡得更大一点，人生那个永恒的目标在哪里？如果这个没有跟神连上的话，这一切都暂时，没有连上，这一切都地上。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活活显给他们看，四天之久，然后呢向他们显现。 OK， 然后讲说神国的事。基本上这个字，因为可能包括翻译人这个做这个怕我们不太懂得什么叫神国，所以就把它多加两个字，神国的事，也没有错，没有，我不说错，但是要回过头来，基本上没有这个的事，在原来就主耶稣跟他们讲说，跟他们 instruct 他们，或是所谓的让他们能够了解什么叫做 kingdom of God， 什么叫做神的国。你看见主耶稣对这个事情的看重，他还没有来，施洗约翰就天国近了。主耶稣一直在他有生，就说啊，就还没死，还没复活，他所做一切就做这个事情，跟他们讲，我在靠着我的神的能力赶鬼，那个自在原靠着神的指头赶鬼，神国就在你们中间，甚至说神的国就在你心里。他一直讲这事情。那完了以后，再讲复活以后。没有讲别的，没有错了，在还没有这个受难的时候，他在父家里所住处为什么预备地方，所以有人就说那天堂什么样子，告诉我父家是怎么样子，父是怎么样子。那到这时候还是问人的国是不是就是跟神的国一样，父国就在这时候嘛。那我讲了四十天呢，是讲多少次我不晓得，不过起码这四天之内圣经讲得很清楚，叫做神国的事。也因为讲神国的事，又回到叫 repeat 了，约儒家福音里面说神国是跟圣灵是分不开的，跟圣灵。我出来做传道的第二年，第一年我从执事职场出来，就在教会府，我进到这个教会府，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跟我所想象的教会所谓服侍教会很不一样。在执事在职场，我看教会应该这样这样子，等到我做一个牧师的时候，传个传的看教会一样这样的时候，可能那个观念没有绝对的改变，但是看事情的看法，或是对于问题的看法，对于最后怎么解决，最后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有很大不一样。所以我以为服侍出来服侍应该整个教会就照着我做执事的时候那个教会这样子，哦，这个事工来了，这个的人数增加了，然后建堂了等等，还有教会很多活动。 那时候跟社区也没什么了解的，就我们自己发展。那当我们从个小小教会发展，那时候在华人当中应该算不错，也买一个100年的堂，把它修了。那现在有自己的地方，那个我们那个年代说自己有个教堂，那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很热心爱，我很喜欢读圣经。我们的成人主日学那个出席率大概是到80%，我们的宣教大概教会预算的一半是做宣教。成人主日学儿童组出席率大概是80%。祷告会不行，但我们的理由是说大家分散的，所以要来祷告很难。我们的这个区也不错，因为分散很广，我们坐车从我家开到教会最远的时候我要开1.5个小时，所以你就知道有多远。那冬天的时候2个小时那是很正常，那平常的话大概要开40分钟，夏天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那时候我们就做这个儿童要怎么样这样这样做。但是当我做传道人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职事都摆上，我们做职事也参与服事，我还教成人主学，我是团契的主席，然后我是外宣这个部门的主席，撤完，当然出来做职事。等到我出来做传道，看这个教会，我突然看得不一样。我突然因为我要处理弟兄姊妹的问题，我要处理的不是工作的问题。我说教会服事有没有安排啊？要做招待谁啊？谁说私班呢、啊？当然也是蛮多问题的。但是当我接触这个问题，我发现我要处理是弟兄姊妹生命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信徒这么久？为什么这个在教会参加这么？但是一有问题，人人有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你觉得应该为这种事来争执吗？你觉得应该为这种事？连不小孩子大概都不会，或者说连不信人都不会。为我们这个看这个，我们就受伤了，我们就生气了，我们就打败了。我们不是要刚强壮胆吗？哦，那时候非常苦恼。等到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问题很大。在这执事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跟我妻子在教会上还蛮不错的。哎，我们两个吵得头破血流。然后还有我们单单的只是为了教孩子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可以争执很久。你说我们不爱神吗？你说我们彼此相爱吗？你说我们不爱孩子吗？但是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居然我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在我们生命有一样东西没有挪走啊，一定不行，就是血气。你再好，你再热心，再有技巧，如果那个里面那个血气还在的话，不是这样吗？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那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对不对？如果他的老我，他的血气这方面没有改变，没有对付，那时候我带领，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如果教会这个问题，过去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读教会历史，一大堆这样的问题，连好多传道人都是这样的问题，管他做的主教的，血气还是来，还是斗得不得了。纵然为个神学到最后可以吵可以骂，纵然祷告还不祷告，有两个很出名在教会历史里面，在西方的，他们刚好有个参加一个聚会，刚好他们两个放在一个房间，最后晚上睡不着觉，因为两个说你怎么不祷告，因为你睡觉前不祷告。两个都出名的传道人哦，然后就说为什么我要这么的睡觉前一定要祷告，我平常就祷告，你看祷告也要吵半天，很出名。我他们写的东西，讲了白人，我有些我都看不懂的。神学上面很，为什么会这样子？教会用了这么多批评论断，教会这么看的这个要就差热心的不得了。我也碰到一些热心到个程度，他要主导教会事情。既然我奉献这么多，教会就要听我的。哇！我突然发现，后来看看以后，如果现在看见教会好多的是这个有不软不热心啊的，还有很多热心，都还大堆问题。我发现我以前也是这样的问题啊，只是还没有做传道人就是，我还觉得我神气得很呢、啊。那时候牧师碰到挫折的时候， 远远从他家开车到我家，大概差不多要开一个钟头，跑到我家，因为他住南边，教会在中间，他住南边，我住在北边，他开过来，他说我已经受不了了，我是执事，他比我大一些年纪，不过他跟我说，他叫我名字，他有没有我跟他，我里面撑不住了，他有点都不想回家的感觉。哎，我觉得哪有这么难的，这么教会我们在发展呢、啊，我们看得蛮漂亮的。等到我做船长，我一个180改变，外面好不代表里面好，外面扩完扩成功不代表里面我们这个人是在神面完全是完全。然后就看了一大堆复兴的书，看完这个看那个看完那个，发现两件事情。第一个，在复兴的当中有没有真正重生是一件事情，你可以加入一个宗教，但是并没有真正重生。所以 Billy Graham 最喜欢 老牧师 Are you born again? 你重生。那另外一个就是你重生了还是在小孩子那个阶段，小孩子是人不要忘记了，绝对是人，但是你看他的生命非常的自我，讲得难听点非常自私。你看到一个育婴室或者小孩子育婴室，先不要说育婴室，然后抓一个玩具以后，另外小孩子来摸摸，马上就转个身，这是我的。所以两个孩子的时候，一个拿了玩具，另外一个去摸手 就吵起来，马上就哎，你要 share 要 share 要分享，谁会 share? 没个会 share。哇，那时候我发现我后悔我这么跑出来做传道人，不是我没有看到困难，不是我不愿意解决困难，因为我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困难，因为我包括我在过去做执事在教会这么多服事，进到做传道也是没有改变太多，只是会讲多一点，就是这是我的痛苦，这是我的走过来。直到复兴者我就发现有一样事情，因为说第一个我了解那时候我们不碰圣灵的，圣灵我们讲重生，圣灵说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当福音派一定讲这个，但是我没有讲到圣灵，不太了解圣灵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说很自然啊，信耶稣就改变，为什么改变圣灵，但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运作在我们生命里面，起码我不知道这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全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特别讲到新约的时候是讲到国，讲到神的国。我就开始找这个题目，看了很多关于的 Kingdom of God。 我自己后来出来做传道，后面过几年再开始我在教会教成人主学，我自己开了门课叫做国度神学，从旧约到新约把所谓的 Kingdom 把它放在一起，什么叫国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当然我做的研究还是很肤浅，我做的这个 study 还是很有限，但是起码我花功夫走过这么一遍，当然也看了不少所谓的一些书啊，怎么讲国度，所以我有收藏一堆书讲国度。哎呦，我发现一件事情，国度跟一件事情是分不开，叫做权柄跟能力 Kingdom。 等一下我要解释，那底下这就更具体，国度也很抽象，什么叫权柄，这比较具体，但是还是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国度是讲权柄能力，是讲神的权柄跟能力，那这个的权柄能力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发生在我的身上，或是让我的生命改变，让我的生活改变，让我的服事有改变，这跟圣灵是绝对分不开。所以我也收集一大堆书去思想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在我整个的服事的当中，神给我机会做牧养，神给我机会做 teaching 做教导，神给我机会做一些策划，在教会当中可能因为过去做事的缘故，或者 maybe 也是 one of the gift 啊，这个神给我这样一个恩赐， 所谓对一些事情处理啊比较，但是我整个的所谓的服事的中心思想，不论牧养，不论是教导，不论是行政，只跟一件事有关，就神国的彰显。这跟教会大小没有关系，这跟什么教会的这个资源啊，或者说这个的事工，应该不是事工有多少没有关系。大小如果跟神的国没有关系，都要讲这。如果灵恩多强，这个多么厉害，跟神国没有太大关系，这也不是我的兴趣或者我的负担。所以这是这样的走过来。所以后面这个很重要，什么叫做神国？愿马福音书啊，马太是用天国，马可路加比较用神国，到了约翰时就不太用这个字，大概出现过两次，用另外 term 是大家比较熟的，叫做永生。什么叫神国？或许我们就用点时间谈谈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主权的意思，神掌权。以赛亚书讲到什么叫神国，就神掌权，基本上是讲权，讲到神的权柄跟能力。当神国的时候，是讲到神对这个他所创造的掌权。但有一阵子好像这个不是这么明显，好像有个时候因为人拒绝了，好像神也暂时的好像放下手。所以从旧约你发现，当人离开了神的时候，不愿意被神掌管的时候，就进到所谓一个混乱的当中，亚当夏娃的犯罪。然后在整个旧约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你就发现神要重新的，不是要，就不是说神重新的意思，就是神不是放弃，但是神要用另外一种的方式，不是把人放在一个那、这个完美的环境，人就可以接受。因为亚当夏娃是一个典型例子，不是神失败，神永远不会失败，人失败，但人失败不代表神失败，人失败不代表神是放弃，神继续要做。OK， 如果亚当夏娃这种方式是不能够接受我的遮盖，或者用神的话叫掌权，所以呢，他就兴起重新的来做，兴起叫做以色列人来。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你看到好多次，但是一个一个都没有成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成功一阵子，就是四世纪是典型历史，好的王出来的，好的那过一阵又离开了神，基本上这是在不在神的掌管，不愿意被神掌管，用现在的话叫做不信。 OK， anyway， 到一个程度神要做一件事情，人不愿意被神掌管，因为他心中并没有服在神的面前。一方面他不觉得需要神来管，一方面尤其在恩典当中，在成就里面更加觉得不需要神来管。亚当夏娃他觉得在这个完美当中，神给他掌管这一切、这个吃的喝的，包括这个动物啊，什么这个宇宙，这个地啊，应该这样说比较准确一点，地都是他掌管。他认为他没有任何缺乏，他认为应该是没有，本来就是没有，不，慢慢他不知道，就原来他是被造的，他是有限的。虽然他可以管这一切，但是他还是需要依靠那位造他的神，要让那位造神来掌管他。这个如果你多思想，我刚刚所讲，你发现这不是亚当夏娃的问题，今天你是我每个人的问题啊。为什么你有点果效，有点成就的时候，你会自我膨胀，你会骄傲？什么叫骄傲？你不用管我，你讲的有什么了不起，我懂得比你多，起码我成就比你好。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是不愿意被人家管的。倒怪我们蛮喜欢管人，这叫直到这个人要改变他的肉心，成为一个愿意顺服神，不然的话人永远在起伏的里面。他悔改，是又进到神的祝福，进到神祝福，然后又回到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那种光景，我开始慢慢觉得了不起了。他这一代，甚至过几十年，他又开始了不起，他就失败了，又跌倒，跌倒又起来的。神说这样的话， 整个的世界恢复不到什么时候，可能更不会恢复。所以直到一个重要工作来，叫做生命的改变。主耶稣来，跟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先知啊，神的仆人使女来改变不一样，他来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改变生命当中，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生命，但神也不能够勉强我们，他也不会勉强我们。如果你要接受这个新生命，你需要先放下，你愿意放下那个老的生命。为什么你要放下老相？你要知道这个老的生命很多问题，坏的承担不，就坏的环境当中承担不了，就说完了完了，死了死了。所以好的环境当中也不能够所谓守住神给他的那个的责任，因为他生命还是不对，他需要一个新的生命，叫做重生，需要 born again， 需要这个字在原文就叫 born above， 从天上来生。重生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你借着这个过程，你开始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这带出另外一个结果，你又开始有了神的权柄。你先要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你开始有的是神的权柄。换句话说，不是靠你这力量而已。尼哥底母这段经文，如果你要读重生的，明白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经文读透。尼哥底母说：“怎么有神迹奇事？若夫子若没有神同在，不有神迹奇事。”耶稣听了他讲，有人若不重生，你要神迹奇事吗？你要外面，你要权柄能力吗？ OK fine， 但是你需要重生，你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在后面，人若不借水和圣，就不能够见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讲了半天，神的权柄。尼哥底母找耶稣，我有没有权柄？甚至他的动机我应该觉得不错，如果有权柄，我可以像你一样改变这个环境，改变这个人，罪人可以悔改，瞎子可以看见，确实被鬼附了可以得释放。他说，如果你要得到这样的权柄，不是你跟我学什么，不是你这边修养什么，修行什么，练什么功，不，一个很彻底，你生命要改变。人若不借着，不从不能够讲，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水是代表悔改，在当时每个人都知道施洗约翰的洗就是水，就像那边所讲的就是悔改。悔改了，有一件事情要跟着发生的，在耶稣信耶稣的时候产生什么呢？就产生圣灵的工作。人若不借水和圣灵，圣灵就会把一个叫做改变生命的一个的这样一个步骤也好，方法也好，是神所定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从那时候开始，既然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即后面就有一样事情发生。从那天开始，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怎么叫做有权柄的生活。再说因为生命改变，你有权柄以后，有人你就不会像亚当夏娃一样会骄傲，不再服在，你开始会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有神的权柄，但你还是会服在神的权柄。结果是什么？结果只有一个，主耶稣从上彰显出来。你不再说哦，我好厉害哦，哦，我可以叫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你说主，你给我这权柄，我只有一个事情，就是荣耀你。什么叫荣耀你？就做你要做的事情，做主耶稣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人家看见哇怎么这样，我就只有一个记住一个答案，不是我会做，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没有重生，我不敢讲，如果你真重生了，国度一定在那里面。什么叫国度？国度就神的权柄跟能力带出来的结果，叫神迹奇事，只是在证明一件事情，证明神的同在。你是一个有神的人，你是一个有这位真神同在的人，不是拜偶像的人。这是 kingdom， 这是国度。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力量？ 你觉得好像没有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讲。如果没有，我跟那个朋友讲福音，他都不听我的。有两个思想，一个就觉得你没有能力，所以他不听你；一个就你很有能力，但是他拒绝你。这会带出一个你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讲道的时候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当然这个态度才是对的。我知道福音本是圣道，我讲福音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他不接受不代表说福音没有用处，不代表福音是没有能力，是这个人他不在神的所谓的预备这个救恩的里面也好，或许他自己做个选择反对神的救恩。那个连主耶稣连神在恩典的时代都没有勉强他，我勉强他干什么？所以不在于我，你讲福音的时候，你把主耶稣见证的时候，你的观念不应该是说我根本没有权，见谁听我的。倒过来，你本来就认为我们讲啊，他听就听了，不听就听了，本来就是没有能力的啦，我口才也不好等等等。圣经起码读使徒行传，你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我口才不好了，我没有能力了，所以那个人不会听我的。你本来没有能力，我同意，但是如果你重生了，有能力的神在你的里面，你怎么会还是没能力呢？那边你把神的能力把神的权柄把它所谓的拦阻住了，把它消失住了。在当时用了大家懂的观念，就王啊 King， 王在每个国家是最高的，一说最高讲他有什么，你讲那个王的时候讲到总统能讲哦，他有权柄有能力，权柄是他的身份，他是什么身份就有什么权柄，能力是因为这个身份他可以用他手中的资源所带出的结果叫人，包括用他的人用他的钱等等，所以带出这个资源来，资源的发挥叫做能力，没有钱我做不了事情。但是有钱了以后你没有这个权柄也做不了什么，你有钱你做善事就是，你不能做任何的调动。或许你有这个有这个权柄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权柄连能力都没有，因为是总统，不管怎么样前面那个总统就把所有的资源交在你的转移在你的手中，可能你本来一毛都没有。所以因为这个身份带出这样的，因为有这样的身份所以带出这样的权柄，自然而然就有这样的资源进来，然后就用这些资源用的对用的好时候就成为你的能力。所以权柄能力是放在一起的，但这跟你这个人是分不开的。不能在教会是这样，不能在你的公司也这样，那董事长跟你是有个距离啊，他可以这样，你就不能这样了，你也没有参加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坦白说你也没有他这样大的权柄。所以 King 在当时这个，那什么叫 Kingdom 呢？ King 这位王所带出的影响力叫做 Kingdom， 你可以说 Dom 这是一个，所以是讲到一个的范围，影响的范围 Kingdom， 好像一个王一样所影响的范围。好，如果用这次用到神的身上，是神好像一个王一样，他影响范围。第一个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呢？第一个是影响到你这个人 ，as an individual， 慢慢影响到什么呢？就是跟你有关的资源、人、事物，这三样事情。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影响到你的人事物怎么处理？当这个事情处理得好的时候，或许倒过来处理不好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地的影响，一个叫做所谓的地的空虚混沌，一个叫做这个地重新的恢复叫回转。当你我说这个地要复兴，当你说你的城市，当你说你的公司，当你说你的办公室，当你说你的家，你的社区等等，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神的国在你身上吗？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底下我们不要谈。你可以做很多活动，政府花了多少的资源去所谓改善一些事情？当我听到两个在政府官员做事的退休的基督徒，两个都做得不错了，退休的时候，政府做很多事， 但是教会做很多人，做很多事，但对人没有什么帮助。但教会做很多事，是人可以被建造起来。我不说这样批评政府，没这个意思。但是政府在做，在一个百分之百好的政府，他做也是做到这个程度。但当神做事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不同的程度。你的公司、你的老板或者你自己，你是一个 CEO， 靠你的经验、靠你的能力、靠你的学问等等，你可以把公司带着一个比很多公司都好，也跟很多大公司可以平头的。但是如果你这个部分加上神给你的权柄跟能力，你一定会做个事情是没人可以比的。这是我对职场的观念。我认为我在我们教会，如果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可以开任何一个公司。我大胆说，我们有足够的这个人才。如果这是讲资源，我们有相当一的资源可以做该做的事情。但我们的资源怎么可以跟政府啊大公司比？没有。但在我们有限的资源当中，跟一些真的跟我们资源差不多的一些的环境，我们应该做可以做这个事情。有人才有资源，但是我知道我们做起来一定会比做的都比谁好，因为我们这群人出来做人都是为神的国度来做，不是为自己我要开个公司多大，我要赚多少钱，我今年业绩有多少。这两天我一直看有个，你有没有看经济股票？我不是玩股票，我是在看经济。现在有个很大的公司跟 Apple 有关的，这几天的股票掉得头破血流哎。那时候叫股王的，几个礼拜前还叫股王。他这样掉的时候，他现在台湾现在担心的，因为这阵子台湾的股市也不错嘛。现在他怕他这样的话，连续再带几个大的，然后再一下整个的台湾的那个股票，这个会掉到多少？甚至有人说，如果滑流梯一样上去，哦，下来蛮快的。前阵也是看新闻啊，我们另外一个做这个金源的也是被评估的时候，哦，这个股价也掉了。再如果再多两个，这个现在是最明，因为它是股王啊，它掉了。然后再几个蛮大的，包括一些大，整个会不是我说的，直接搞这经济家还是看股票说，哎，这会不会会崩盘？我说在这里，如果你看来看去，如果教会不起来，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起来，基本上世界是没有路走。你会发现，但起来在当中，先不要说我有什么能力一并感悟，不要说我有什么神的恩宠，我的这个事业就做得多大。OK， 资源，每次讲到这个财富转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些人搞不清什么叫财富转移。一说钱就掉在你的身上，没有这种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神要用你，但神在用你前 ，before 他给你这个 kingdom 的时候，他一定要你 born again。换句话说，你的生命要改变啊，改变到程度，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生命改变，自然而然圣灵会做工。圣灵改变了生命，圣灵会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观念，改变你的服侍，好叫你的工作、你的服侍会带出果效来。这叫 kingdom。神要 re-establish 他的 kingdom 在这个地上，要重新。神啊，解经家看你站在哪一个神学的观念。如果是灾前背题，这个前千禧年，或许灾中背题前千禧年，看如果你承认有千禧年的话，圣经讲到旧约这样讲，新约这样讲，旧约的先知书这样讲，新约启示录讲，有个叫千禧年。那一千年当中是神掌权的时候，基本上是整个的主耶稣带着他的教会在这个地上叫做 establish 他的 kingdom 一千年，证明当神掌权的时候，连狮子跟绵羊都可以活在一起。那一千年没有疾病，那一千年的当中 是一个原则为掌权，不是现在喊喊的什么转义，什么公义转什么转义，是神用他的公义来掌权。你看见这个世界，因为神还是要说，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接受我来掌管的时候，会好到哪一个程度？伊甸园真的吗？伊甸园好真的这么好吗？ OK， 重新，既然伊甸园是创造是这么好，我继续可以的创造，让这个地好成像伊甸园一样。但是这些说跟伊甸园不一样，不是造个人就吹口气就要去有能力做一些事情，这次我要造一些的人，已经有人了，已经有，不是把这人丢掉再重新造一个新的人，是把这人改变，改变什么？改变他的生命。这就是这些年来我进到教会服事以后我的学习，甚至如果有突破的话，是我生命不断的学习更多突破。所以又讲了，我们这六年讲什么、啊、没有这个没得讲的。昨天我在前两礼拜我在这个同工当中讲，如果教会不走十架的路，教会是没路走的。不是什么叫福音派，不是灵恩派，不管你是福音派灵恩派，没有十架是没有路走。如果没有十架这个的死，如果用不是耶稣，是代表我们的破碎，包括我们的放下，不会有复活。如果耶稣不死，有没有复活？再说一个神学家在十架的本身没有死，没有神迹的，请问耶稣钉在十架有神迹吗？能力也不发挥，也不什么，还给人家笑，还给强盗笑。但是当他在这十架上没有一点神迹，他只在那边产生一个声音，带出人的一个的破碎。因为人知道罪，当然不是耶稣，是他担当了我们，他要让在十架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当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的神迹就发生，叫从死里复活。当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你重新开始，不是一个干净的或是一个好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生命，你开始带出一个叫做有权柄有能力的生命。你走在那里，真的你试看看，你跟你讲句话，那个人就开始有反应，不代表他信耶稣，他会跟你辩论也不一定，你知道他已经被神的话，被神的心意，被这位国度的主 The King of the Kingdom 已经被摸着。No, 他还是可以反对，他还是可以拒绝。 It's not my problem. 我的 problem 是，我的犹豫是，我有没有活出一个国度神给我的权柄应该有的这个身份，而且这个身份美到的程度，不是神的仆人侍女而已，我是神的儿女。耶稣能够做的，耶稣说我做的你们也要做。感谢赞美主。再就是我还可以讲好多次国度，有的讲，不，我意思说这起码大家要明白什么叫，那底下很讲究的，圣灵把你带进这个里面，带进这个事实的里面。你读完整本圣经以后，你会发现国度是神全柄人的彰显，国度怎么样？有人讲，最后结论是国度就是主自己。 King 跟 Kingdom 是分不开的，是有这个 Kingdom 有这个国度或者影响力，是因为有这位 King。 所以 King 跟，如果你说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谁，你绝对不会讲第二个人，除非你不是中华国民的国民，你不会讲别人，你不会讲川普是你的总统。这个国度应该跟国跟这个国度的这个负责人是分不开的，所以你可以 interchange 讲神的国度讲主。所以整个的又回到，这是我最后今天这个结论，这当你活出神的国度，你就是为主来做见证。福音书这样的说，使徒行传这样的说，我们的主要一个责任是为主来做见证。 Then you said how， 我说透过国度这个的观念，或者透过国度这个所谓的一些的原则，你活出神的国度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在为这位国度的主来做见证。这相对的，当你这样做，你了解你的身份，了解做什么， 那祷告，你就发现没有圣灵你是过不了日子，没有圣灵你是活不出这个目标来的。所以圣灵工作是很重要。 OK， 今天我讲太多了，不过我想这是我非常兴奋的一个 topic， 讲 The Kingdom of God。 所以回台湾的前面十年，我就在叫做国度侍奉中心的周牧师，我们谈了一些以后，最后我们定了这个，我们就我回来他就给我一个工作，就说那你就负责国度侍奉中心。我对这个事很有负担，求主来恩待我。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为神把我们从一个罪人啊，软弱贫穷什么都不是，怎么过日都搞不清楚，然后我们把地带进这么一个神的心意，这么一个丰盛里面，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啊！有求神说让我们更加的不仅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活在神的掌权国度里面，不要忘记，也让我们把神的国度活出来，成为这个地上的影响力。我们为这个来祷告，感谢主，也再次为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这样身份，我们也跟神有个回应。我们看到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从我们家来仰望你，愿主亲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更多造新的当中，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贵的救恩，主啊，能够从何选是你的恩典，所以你把我带进你的心，带你的国度，带进你的座位。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亲引我们。哦，把你的，我把我们每个人，把你的教会，哦，主啊，都带进心当中，让我活出你的。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带领我们向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主，我们赞美。最后，我们也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真是让神荣耀彰显的时候，也带出神的国度就在进行，神的影响力。他不是讲个荣耀给我们看看多亮多光，有没有金粉银粉，是要带出神的作为，带出神显明他的作为的那个目的，人的心要改变，这第一个。第二个，让弟兄姊妹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到底你呼召我干什么。那第三个，从聚会当中走出去的时候，就走在神的心的当中，不能在职场，不能在社区，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人。我们为周末的所有的聚会，在成人、青年、儿少啦，在山庄的宣教大还有所有福音中心呢，还有为这些来祷告，求神呢，我们有在每个聚会当中，国度的王啊，要显明他的同在当中。我们开始在这同真来祷告。哦，我的主人在献上我的感谢，愿主人在恩待。哦，我的赞美，主我在赞美你赞。哦，何等大恩典在我里面，何等大恩典护照在我身上，何等大在我护照。主啊，愿带领我，带领我向你，带领我进到心，带领我进到你，求神你现在引领我，感谢我赞美主啊，带领我向我赞啊，主啊，主啊，这是你的人，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人，我要赞美，我要感谢，哈利路亚。主啊，天，我们现在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哦，我们发现原来救恩是这么的丰富，是这么的荣耀，主啊，以至于当我们想到今天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天我们成为何选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靠你给我们的力量活出你的国度来说，以至于我们的服事是一个更大极大的恩典，格外的恩典。所以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把这个周末所有的服事，所有的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所献上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所做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让你喜欢来到我们当中。如果我们要讲国度，国度不的主不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要讲很多工作包括宣教，若你不与我们同在，就像摩西说的，我们这一切做就徒然了。主啊，恩待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今天下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